金道理要入门的话，它这个奥秘啊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小奥秘，一种呢是大奥秘。这个小奥秘呢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有，不管你是贩夫走卒，什么人大概都可以得个小奥秘。不过你要入门。那么然后大奥秘呢，大概是你这个得着小奥秘有一年以后，那么如果你长进的话，你再有追求的话，你就可以得着大奥秘。那么你怎么得着小奥秘呢？如果你要得着小奥秘的话，你一定要做几件事情，然后你就能得着小奥秘。第一，你要进食；第二，你一定要认罪。而且呢，现在呀，你一定要上祭司证。那么同时呢，你要把你从前的一五一十都要告诉你，不可以撒谎，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。如果隐藏任何一点的话，那么他们谁是非常不喜悦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，如果你想入门的话，你可以不把你所有心中的秘密告诉祭司。那么如果你杀了人，如果流了血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你只要把你失败的事情讲了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祭司就能够赦免你的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你很明白，你看见撒旦呢，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一般人？因为很简单，你什么时候你只要把你心中秘密你告诉了这个祭司以后，那么谁掌握你的秘密？谁掌握你的过去呢？这些祭司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知道，当人一直要认罪以后呢，他不知不觉的他就不是自己的人。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就是要向祭司认罪，同时呢，那么然后呢，祭司有赦罪的权利，然后呢要受洗。那受洗的时候，他可以应许说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那不光受洗，而且呢，你受洗你就能够得着重生，你可以进到生命里面去。那么这个就是受洗的意思。所以受洗呢和得救是连在一起。所以你要得救吗？你要入门吗？你非受洗不可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你额头上面画十字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在额头上面呢，就画十字。那不止如此，当他进到圣殿以前呢，他一定要有人替他洒洒水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圣水，就圣水。所以弟兄们，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推拉推拉里面看见一些圣水，看见画十字，我们要问这个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历史，你知道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。那么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呢？你很清楚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巴比伦来的。还有烧香，那么这个烧香呢，我们知道不错。你如果读旧约也有烧香，不过有一件事不一样。你如果读推亚推拉历史的话，他们向人活人烧香，他们也向死的东西烧香。圣经里面旧约的烧香只对活的真神烧香，没有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例子。但是在异教里面，特别在这个巴比伦的宗教里面，是可以向人烧香，可以向皇帝烧香，那同时呢也可以向死的东西烧香。那么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没有。那么这样呢，那么你说这些人慢慢的就进到什么？就进到那个小奥秘。那么小奥秘带什么东西？那既然是奥秘，应该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呢，慢慢这些奥秘就露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如果好，那么这其实就是所谓中各个宗教的宗教的宗旨。所以大概是小奥秘是这样。所以小奥秘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说，这个人的灵魂呢，本来是永远的，而且原来呢是很神圣的。但你很不小心，有一天呢，从天上就掉到地上来。那么一掉到地上来，地上的东西都是物质的，所有物质的东西呢，都是恶邪恶的。那因为人进到这个物地地这个地上来，进到这个物质里面，进到肉体里面来，所以七情六欲就开始。所以所有邪恶的东西呢，都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人就开始犯罪。那么到了有一天呢，那么这个人就觉醒了。那么他觉醒以后呢，他就希望说，我巴不得能够摆脱我的肉体，巴不得能摆脱这个败坏的 这个这个身体败坏的不止，这样的话我就能回到我原来的情形。那么所以呢，现在这个奥秘就是告诉你说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呢，你能和神明啊有里面重新的连接。那么怎么重新连接呢？好，你需要入门，入门呢，你就需要做刚才那些东西，需要向祭司认罪，需要做这个做那个，那么这样呢，你才能够入门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祭司们的教训呢，你也跟着要遵守。那么如果你一切都做得很好的话呢，那么你死的时候呢，你就脱离了这个身体躯壳，然后呢，你就变成一个很快乐的灵，那么就和神仙就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大概是小奥秘里面大概的情形。那么如果这个人呢，他起头入门没有入得好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没有入得好的话，那么有的人呢就要把他放到阴间里面去受苦。那不过呢，这个是短暂的。那有的人呢又回到世界上了，又投胎。那么到了这里以后，然后呢，那么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，那么希望有一慢慢慢慢，他的轮回几次以后呢，那终于呢，希望有一天他的修炼的干净了，那么最后呢，他就可以，最后呢，那么终于就可以进入圆满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小奥秘的大概内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教会你。这个炼狱的思想从什么地方来？你如果读圣经，根本没有炼狱的思想。为什么有炼狱的思想？你现在可以知道说，是从巴比伦借来的。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圣经的东西。当然，他们没有讲轮回，可是炼狱的思想很明显的是从巴比伦宗教来的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说过的小的炼狱，小的奥秘。那么为着要把这个奥秘更深地印在我们身上，所以他们常常演一些戏剧，他们把那些神仙的故事把它常常表演出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黑暗时期的时候，每隔十年，那么我们的推啊推啊也要把圣经里面的故事把它重新地演一下，就好像他们做过的一样。那不光如此，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小奥秘，那大奥秘是什么？大奥秘就是当一些人小奥秘经过了，他们大概经入门了一年以后，那么如果他再很有追求的话，现在慢慢的他就慢慢有更深的启示，那么更深的奥秘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概有一个比较高级的神，特别是男神，那么要向这些比较更这个比较长进一些的这些人呢，就更启示给他，那么让他知道说他是高于一切的。那么大概呢，从我们来看，从圣经的角度看，这个人，那这一位所谓的神呢，应该就是撒旦。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呢，就是这个神呢是曾经被当时管辖的从天上赶出去的。不过呢，他可以说是人，是他可以说和人呢是处得非常非常好。那么根据他们的理论，就是不久以后呢，这一个神明要回来的，而且呢要凯旋要回来。那不过今天呢，他躲在什么地方？是躲在意大利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他们的故事。在意大利的地方呢，那个地方叫 Latium， 这个 Latium 这个字呢，就是隐藏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字呢，是从另外一个字根来的。那个字呢，叫做 Latinus， 这个字呢，就是隐藏的人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教父叫 Uranus， 他大概从前没有得救以前，他就和这些有过关系，就是和这个奥，这个和这些这个奥秘的宗教有关系。所以他提醒我们呢，他说 Latinus 这个字啊，如果你把数字加在一起的话，刚好是666。所以呢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奥秘呢，就是他们那个堕落天使就把这个思想种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乃是等候那个不服汉者有一天跟他们的眼光是凯旋要回来。那么果然不错，像圣经所说，有一天他要被从天上摔到地上来，然后荣耀站在沙滩上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那个大奥秘里面他们所看见的，那这就是第二层。那么这个 那么在这个大奥秘里面呢，是谁来主持的呢？有四种人主持。那么最高的一个人，最高级的一个人呢，叫做 Hierophant， 这个我想不必翻译。这个 Hierophant 的意思是 Hierophant 呢，它的东方的名字，这个 Hierophant 做什么呢？ Hierophant 就是说他呢专门负责把那个奥秘啊就解释给这些进步一点的人听，那么然后把一些道理讲给他们听，同时他们要给他一本经典，那个经典是在两块石头中间的，那么这个经典只有这些人他们才能够明白。那么谁把这个解经解开的呢？就是 Hierophant， 他是专门解释这些所谓经典的人。那么这个 Hierophant 这个在东方的名字呢叫 Peter， 叫 Peter。所以这个 Peter 什么意思呢？ Peter 这个意思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他的意思就是 interpreter， 就是说翻译人，就是解释的人。所以就怎么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推亚推拉以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彼得这个字一面来讲是指做使徒彼得，但是另一面呢，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Hierophant 这个东方的名字叫做 Peter， 叫做 Peter。 那么你换一句话说呢，他这个人是可以说是什么，是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，他能够解释的人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378年的时候，就是大马苏，你记得吗？那个罗马，就是这个罗马教会的建筑，他得着了这个封号，因为他得着了这个封号，这个封号就是 Hierophant， 这个 Hierophant 就是彼得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见一个传两个，两个传三个，他们以为说彼得是逃避人的教皇，其实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，因为 Hierophant 当你要知道大奥秘的时候，那么谁把这个秘密奥秘解开的呢？那么这需要一个解释的人。那么这个解释的人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在东方那个名字，这个 Hierophant 一个名字遇到彼得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来的。好，现在有第一度的入门，那就是小奥秘。第二度入门你就得着大奥秘。还有第三度的入门，就极少数极少数的人。那这些人呢，可以说是格外有荣誉，格外有特，格外是非常那个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就给他们权力，也给他们关联，叫他们可以去教导别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你能够开始教导，是因为这个彼得或者这个大祭司或者这个解释的人给你的。如果不是他给你，经过你第三步的入门，你不可能得罪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一个一个传下去，从堕落的天使传给这些人，这些人再传下去，一直在传下去。所以呢，这个就相当于推亚推拉里面许多的大主教和红衣大主教。你看这些人就好像第三度入门一样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说是从第一任的教皇彼得，然后再传下来，一直传下来。那么这个使徒继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这个教训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教训不是圣经的，这个教训是可以说是这个巴比伦的东西。所以就这个从这里，我想我们已经看得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米沙是怎么来？这个字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晓得这个他们在巴比伦的宗教的仪式呢，如果要一个人入门，你凡是不入门的人，通通要离开，绝对不可以，否则要出死刑的。那么到了第三世纪以后，我们的教会慢慢走了样子以后，那么特别在米沙的所在所谓波比的时候，所有没有受浸的人，那么有一个要起来宣布说我们散会。那么散会是指做没有入门的人，除了受浸的人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望米沙。那么这个米沙这个字从哪来？就是英文 dismiss 就散会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字呢，你就是弥撒，就从那里来，就是散会。对某些人来讲要散会，因为这个专门是为了入门的人才用。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能看见说这些东西呢是从哪里过来。那么像拜圣子跟圣母，我们晓得这个东西也是从巴比伦来的。那么你知道很稀奇，这个我今天可以看你一张，我没有带一个像，我可以给你带一张胶片，我有机会给大家看一张胶片。你看见巴比伦呢，你知道宗教里面常常一个母亲带着个儿子，两个同时接受敬拜。那么到印度呢，你也看见也是一个母亲跟一个儿子接受敬拜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如果那么根据这个读这个研究巴比伦的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母亲呢，应该就是尼禄的妻子。那个儿子呢，应该就是尼禄，因为那个 Ninas， 那个原本的 Ninas 就是儿子的意思，这个儿子就是丈夫，丈夫就是儿子，他叫儿子，但是他站在那个儿子的地位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给人敬拜的时候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儿子。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也不是圣经的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这个观察，很有意思啊。到了埃及呢，母亲就变成 Isis， 儿子呢就变成Osiris。那也是母亲儿子，但是很奇怪，这个研究埃及的人，埃及宗教人就说，到底这个 Isis 跟这个Osiris 到底是父是母子的关系呢，还是丈夫妻子的关系？那一面呢，这个 Osiris 是儿子，又是丈夫，那很简单，因为尼禄是尼禄妻子的丈夫，但同时那个 Ninas 那个原文又是儿子的意思，所以两个都对。那么现在你一来读就很清楚了。那么到印度呢？印度也是呀，印度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儿子其实是他的丈夫，那么这个儿子呢是伊希瓦拉，那么母亲是伊希。那么所以研究印度教的人就知道，那个关系其实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不过丈夫呢是儿子的样子放在他的面前，然后接受敬拜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这样看下去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巴比伦的东西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你知道到了小亚细亚，他们的女神呢叫 Sabella，这个 Sabella， 你如果看他的那个像的话，他的头上的冠冕上呢有一个像塔一样的东西。那么你要知道，这跟巴比他有关系的就是尼禄的妻子。还有呢，到了这个以弗所，不是有雅尼米的女神吗？你如果看雅尼米的女神那个像，你都到伦敦博物馆去看的话，她的头上也是一个像塔一样，像就是这个代表好像那个巴比塔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就很清楚的来源呢，都是从那些地方来。那么最有趣在哪里？最有趣就是说，推呀推拉，要把圣母跟圣子推出去给人敬拜的时候，你很难想象，这个玛利亚是犹太人，主耶稣也是犹太人，但是稀奇的呢，这个玛利亚接受这个圣母啊，她的眼睛常常是蓝的，头发常常是金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看见吗？但是如果你看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面的圣母跟圣母，她的头发常常是金的，她的眼睛常常是蓝的。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也许错了，但是我希望有人改正我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到了拿撒勒，不是一个大的教堂，那个是天主的教堂。那么那个教堂呢，因为听说在那里呢，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，宣告说有个大好的消息，所以他们就盖了大的礼拜堂。那么那个大礼拜堂里面呢，他们就收集全世界所有玛利亚的像，从全世界各地都运到那里去，然后都摆在那里。那我们从中国来的啦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们要看看这个玛利亚是什么样子。你知道，一到那里门那里一看，是女观音，是观音菩萨。你不会相信君子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观音和儿子也是有发生关系，你要有儿子，你要求观音呢。所以你是信不信的？你不会相信说，你除非到了那个地方，特别到了那个这个拿撒勒，你真的到那里，你才会发现是他们自己收集的。那么结果告诉你说，那这里是欧洲的哪里的？这里中国的，中国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观音了。所以从这里听姊妹，你我很肯定很清楚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巴比伦过来。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很清楚，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，教会已经堕落到巴比，换一句话就被掳到巴比去。所以你看见许多东西不是圣经，许多东西呢已经是可以说已经可以说是巴比伦宗教的一个东西。那现在我想给弟兄姊妹看几张的这个投影片，我们很快要就结束今天的聚会。这是如果今天大家到罗马去的话，你会看见的，这个是罗马的废墟，很有名，但是是山谷。那么你看远方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凯旋，这个基督的凯旋门。你记得保罗说，基督常常率领我们夸胜，他就用这个比方，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将军和那个士兵啊，他们就是从凯旋门那里走过来，然后到了这边以后，到了这边就上山。上山的他们就献祭给他们的神，那么就在这个胜利游行的时候，有人就撒香，那么这个将军和兵士闻到香，他们知道得奖赏的时候就到了，那么那些俘虏呢一闻到这香就知道他们来的不多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就保罗用的那个地方，那么那条路就这样一条路。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我刚才说的有很多树根的是一座山，这个山呢就是这个罗马最早的一座山，所以当初的皇帝呢他们都住在这里，那么这一座山呢就是七座山里面最高的一座山，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女人呢就坐在这个七座山上，这是其中一座，那么这边你看不见的，他们过来到这个山献祭的是另外一座山，所以我用这个东西给大家看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七座的山。好，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当这个皇帝，那个皇帝就住在这个那座山上，那么这是他们旧的宫殿的废墟，大概这样。好，往下面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如果你到这个罗马到圣彼得堂去的话，那你看到处都是偶像，那偶像多的人啊，那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圣彼得堂。那么我们讲过了，你如果到了这个圣彼得堂，他上次就是上个批次我们讲过，他的这个礼拜堂前面有个半圆形，就像至圣所一样。那么你进去以前，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用帘子隔开，叫人进不去。那么现在今天以前可以进去。那么按理来讲呢，这个里面就是至圣所，然后呢祭坛上面就摆着饼和杯，那么然后呢他们望弥撒就在那个地方，那么整个的主的桌子就变成了祭坛，那么进去呢，那么当然就是他们的至圣所。那么最叫人不可思议的至圣所啊，应该有什么？应该有基督伯的，这方面有翅膀的，有基督伯的。那么敬膜呢，应该是在神施恩座的上面来看守神的荣耀。那么现在在这个至圣所，在这个圣彼得堂的至圣所的里面，是谁在里面呢？是彼得的宝座，这是彼得的宝座，不要忘记。你跟随拿撒勒也是彼得的宝座，这是。然后有四个人，神学家扛着他们，那然后上面呢有个鸽子，就代表圣灵。所以这个呢，可以说就是代表这个就是。那这个也这个你看你这个东西都不是什么东西了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把这个教会完全犹太教化，然后再下面一个。那么第六姊妹你们往前看呢、啊、这个最中间的这个是他们的宝座，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至圣所。那么彼得的坟墓呢就葬在这里，那么这圣彼得呢，彼得坟墓葬在那上面好多好多蜡烛，我们知道只有异教的庙才用蜡烛啊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神呢是生在黑暗，所以用蜡烛来照亮他们，所以他们也点了好多蜡烛来照亮彼得，他们在睡在这底下。那么这个彼得这个坟墓的上面有个天盖，你看到这所谓天盖，这个天盖全部是金子的，这个金子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外邦的庙取来的，所有外邦的庙取来的就变成了彼得上面的天盖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异教的东西，可以说是巴比伦所有庙里面的东西，他们拿来钱把它受尽了，他们就用它。所以你的的确确能看见这种东西都在里面。然后再下面，这 是一个很有名在罗马一个非常了不起的，从建筑角度来看是很有名的，叫万神殿，英文叫 Pantheon。 那么我们知道希腊有12个神，普通每一个神呢给他一个殿，那么现在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殿，万神12神通通在里面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在亚基帕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一个庙就应该叫做万神庙。结果呢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推亚推拉一把它送进去以后，就变成了一个大教堂。所以外面的建筑是一模一样的，和庙一点连啊都没有两样。现在我们看看它里面。那里面你看到这就变成它的祭坛了，这就开始变成日圣所了。那个上面呢是个这个建筑很特别，它上面是露天的，这个雨可以下来，那么雨呢可以滴在上面，它有个东西水呢可以把它引走。从建筑角度来看，就是了不起的建筑。那么实实在在是个圆的，但是呢现在你看，明明是万神殿、万神的庙，结果呢现在变成个大教堂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属天的跟属灵的混在一起。那么紫色是蓝色的红色，蓝色属天颜色，红是属地颜色，以东我们叫就是红颜色。所以属地跟属天混的就是紫色。所以你今天到了巴比伦，什么东西都是混的。这个是很有名的证明，很有名的一个，是很有力的一个证明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巴比伦。那么到了这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圣经是用链子把它链起来。那么有一个教皇，或者有一个很有名的他们的主教，他说：“感谢神，幸好我没有读这个保罗的书信，否则我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变成异教，异端分子。”所以你看，一个主教没有读圣经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练起来，所以因为不读圣经，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巴比伦，不是巴比伦。所以任何东西他们就把巴比伦就拖进来，所以教会的确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。好，最后我想我们把今天我们所教的大概很快的总结一下。奥秘大巴比伦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取材那是 Tender 的彭博弟兄写的一本叫做奥秘大巴比伦和取中奥秘和天主教。那么这个是，那么根据这里面的，刚才我们很多都交通过了，我们把它再综合一下，然后第一次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。第一，居间的祭司，你知道不透过那祭司你不可能得救，所以呢今天你如果不透过天主教会你不可能得救。第二是借着圣灵进入生命的，一定要经过弥撒，一定要经过受祭，你才能够得到永生。第三呢，向祭司认罪，我们刚才说过，这可以告诉你。第四，化十字，我们晓得这个也是巴比伦的东西。第五呢，受洗而重生，这也是巴比伦的东西。第六呢，他们拜女神的时候，他们用的小圆饼，结果呢，他们在望弥撒的时候就用小圆饼就取代了光饼，那这个东西完全是异教的东西，完全是巴比伦宗教的东西。然后第七呢，他们把烛光呢置于祭坛两旁而非中央。那么如果你拜佛的人就知道，两个蜡烛中间呢有影子，那个影子呢就代表佛的同在或者佛的灵。那么你看这个东西，他们就把它搬到这个教会里面来。所以你看，他们一定把蜡烛呢放在祭坛两旁而不是中央。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，他什么都不改掉了，他说只要圣经里面不没有不允，他说只要圣经里面说不可以的，我还留着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起初马丁路德呢还是把祭坛留着，那个两个蜡烛还是留着。你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巴比伦来的。那么同在，谁是同在的显明在哪里呢？就是蜡烛中间那个影子。所以他们认为说，他们每次望弥撒的时候，一定在两个蜡烛中间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，那么杯呢就变成基督的血。烧香我们讲过了，这个很清楚。祭司手独身，刚才我们说那个彼得，我们看到那个彼得就是 Hierophant， 就是解释的那个人，那个人一定是独身的，否则他不可能得救。 所以你晓得说，后来呢，所有的神父也都开始读经，那是哪里来的呢？很清楚，是从大英国来的。那么好，主教呢，就相这个正经话来说，主教呢，就是相当于这个、他们这个第三栋这个入门以后的那个情形，那就是那些比较就进步的，就相当于是十二使徒继承，我们讲过了啊，就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些人经过第三栋这个入门以后，你就能够得着那个祭司的宣传，然后你可以传下去，所以这就变成使徒继承。那么第十三呢，彼得是一任教皇，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。第十四呢，教皇一直持用 Pontifex Maximus 这个封号，那么我们知道这根本就是就是什么，就是巴比伦宗教的根本大祭司的封号。列舆论我们都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呢靠行善和受苦而得救，那根本就是小奥秘派小奥秘里的东西，他们觉得不需要救，你要苦修就可以了，然后呢或者轮回等等，然后用圣水，我们晓得这也是巴比伦的东西，圣徒显灵，那么他们所谓神仙显灵啊，圣徒显灵，那么我们的如果是中国，我们到中国那些民间的宗教里看，很多这一类的东西，类似的东西，然后他们膜拜天圣徒和天使也是类似的，那拜童女我们讲过，拜圣徒和圣子我们在这里提过的，还有圣君的演出我们也提过的，那么台下的游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呢、啊，你到以弗所去，你会发现当初他们怎么发现那个以弗所的那个女神像，后来的女神像被发现以后，就搬到伦敦博物馆去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戏园，以弗所的戏园里面，他们找到了一个蛛丝马迹。就是说，他们那里有一个文献告诉你们，他们每年呢，他们要抬坐这个抬坐这个女神像，要从那个女神的庙一直游行到他们大戏院，那么就一定要经过一些路线，那么那个上面那个文献就告诉我们路线怎么走的，所以呢，他拿着路线以后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什么？终于找到了那个女神像。所以你说这根本是宗教的东西，你看每年他们过年过节要抬着偶像来游行的，那么你就在菲亚菲拉里面，如果你到菲律宾或者到巴西去看的话，那你就有很多这个台下游行，那么到现在在巴西还有正宗演出，那么这些东西如果你好好的看过了以后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完完全全是从巴黎的。好，我想呢，这是个悲剧，我们只能说到这里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说，教会已经到了完完全全荒凉、完完全全黑暗、完完全全堕落的一个地步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教会完全被落到巴比伦去。那么什么时候教会被落到巴比伦？弟兄姊妹，那个就是黑暗。那么当以色列人被落的时候，经过拉结的坟墓，拉结嚎啕大哭。因为他的儿女不在，所以就是今天如果真的认识教会历史，不能不与拉结同苦，因为教会的的确确有一度是完全堕落到巴比伦，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听。那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想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可以看见，那么复兴的曙光应该是在那边。那见过马丁路德在16世纪那个晨星怎么样的冉冉升起，我们感谢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就看见说，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教会已经完全被落到了，可以说和世界上的宗教没有了，但现在因此神要做非常的圆满，要把教会从巴比伦光景里面完全拯救出来，那个力量已经不是马丁路德一个人，那是圣灵。所以就是我们等到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圣灵怎么样能够借助他自己的工作，把日出再带给教会，教会历史再重新的看见太阳。从本地上起，所以但愿 你记得那些话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影响。我巴浩德今天晚上的情况虽然是很负面的，有些地方我们不愿意提的，但是呢，为了让弟兄们明白，今天到底教会曾经做过的什么光景。那么，虽然一面我们受警惕，另一面我也能从这样一个黑暗的背景里面，我们看见神做了何等的美。我们低头的时候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这些话恭敬的交换你的时候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今天是第一次你把这些话传给我们，虽然我们就会散去，但你的灵与我们回去。我们说，若愿意的话，我们请你在主日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的预言。我们就现在看你的预言是何等准确。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十七章，你所指明那个大淫妇骑在那只兽上坐在七座山的那个光景，实在是巴比伦的光景。主啊，我求你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，但你借着这些来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出来。主，我但愿我们今天能够说，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？我们是蒙你救赎的一般的人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愿意逃离的情况。今天我们是在何等的人，乃是恩典所造成的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。我们把敬拜、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基督可爱的。